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行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啊，今天是这个血献祭的第一个主日，就是主耶稣啊，向世界显明他自己是谁，他将会做什么事情啊？那主耶稣在这里，他并没有说话，但是有人替他说话，谁呢？就是这一位施洗的约翰，还有啊，在空中、在天上、云层中也好，在光中显现的啊，上帝的声音。当时的百姓啊，都在等基督，等一位救主，等弥赛亚，等受膏的君王来拯救他们脱离那黑暗的光景，因为他们遭受罗马帝国的统治，也有分封的王管辖他们，他们的税务很重，然后生活很困苦，更多的时候会有可能有这个自来的灾害面对。那百姓以为呢，当时已经很出名的这一个约翰啊，施洗的约翰是基督，他们指望他是，但是约翰却说，我不是基督，耶稣才是。在约翰的心目当中，他看到的耶稣是尊贵的，他说，我就是解鞋带，给他解鞋带，因着他的尊贵，他的大能，啊，我就是给他解鞋带，啊，也不配。可是约翰是怎么知道耶稣有大能力，他的身份十分的尊贵，而且他又见证说，我是给你们用水施洗，但是耶稣来了，他又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约翰当时已经很火很出名了，在之前的经文中有说到，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的老百姓都去到约翰那里，就是在约旦河上为他接受这个约翰的洗礼，听他讲道，约翰呼召他们悔改，你们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而且他们都接受了。但当时的耶稣，在约翰告诉百姓说，耶稣的能力比我更大，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用圣灵给你们火与给你们施洗的时候，耶稣还是个默默无闻无闻，并没有在百姓中间做过什么事情，也没有说过话，因为他还没有出来传道。那今天的经文接下去之后，就会看到耶稣就会出来。这段经文的下面就讲到耶稣30岁的时候才出来传道。那在这出来传道之前，又发生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然后耶稣又被圣灵引导到旷野40天的这个禁食的一种状态，受魔鬼的试探。圣灵引导他到旷野，他禁食40天，然后接受魔鬼的试探之后，他胜过了魔鬼试探之后才出来传道。可是当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向百姓做见证说，耶稣的能力，耶稣的尊贵耶稣比我太伟大太多了，我是出于地，他是出于天。 耶稣当时还没有在百姓中间做过什么事情，但是施洗约翰就已经知道，因为耶稣作为一个永生或是至高神儿子的这个事实，当时只有四个人知道，应该连耶稣的后来这些出生的弟弟妹妹们他们也不知道。哪四个人知道？当时在耶稣出生四天之后八天之后，他的父母把他带去圣殿施行隔离的时候，当时在圣殿里面有一男一女两个女先知，非常老迈，指着玛利亚做见证，预告玛利亚将来要承受怎么样子的痛苦，因为要面临自己的长子耶稣被钉的这个他的心要被枪刺透一样。两个先知因为你早经老迈了有一个先知说，主啊，你现在可以释放我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就在等这个基督的到来，这个弥赛亚的到来啊。一个女先知叫亚拿，那先知叫什么了反正是这两位老人家去世之后，那关于耶稣的这个身份只有玛利亚跟她的丈夫约瑟知道。可是这一个施洗约翰在此时此刻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也知道。为什么？因为圣灵或是上帝自己曾经跟约翰讲过，有一个记号，你看有人来受洗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这个人身上，这个就是受膏者，这就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至高上帝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是上帝或圣灵亲自的告诉约翰，这个本来的一个秘密，终于在公开的场所，在百姓老百姓的面前被显露出来。因着施洗，因为施洗约翰已经火了，已经出名了，那么多的百姓愿意悔改来到他面前接受洗礼，所以他的话就非常的有影响力，这些百姓才能够听得进去。耶稣的先天的身份地位或是全能实在是不知道超过约翰多少倍，可是在地上这个主耶稣的这个职业确实是一个木匠，而相对于这个约翰来说的话，约翰可以在圣殿中去指派的祭司，所以说从地上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他作为撒加利亚的祭司的儿子，他天生就具有祭司的这个职分，在地上如果在他在圣殿中这个供职的祭司，相比耶稣在家里是做一个木匠的这个职业来说的话，约翰是好像是尊贵过耶稣，但是约翰看到耶稣，他不是看他是一个木匠，也不是看他说他是我妈妈表妹的儿子是我的表弟，小我半岁，他不是这样看的，他看到的是上帝告诉他，这个要来的，再来到你面前的耶稣，他才是基督，他才是人类或是以色列人应该盼望，应该指望他来拯救的人。可是在这个此时此刻，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却做了一件让施洗的约翰非常疑惑非常不解的事情，就是当百姓来约旦河接受 这个约翰的洗礼的时候，想不到耶稣也来选择来到约旦河跟约翰见面，并且要约翰为他施洗。在约翰的理解里面，我约翰要接受你耶稣的洗礼才对，你怎么可以到我这里来接受我的洗礼？你是先天的尊贵，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啊所盼望的救主。这是让约翰难以理解和想象。可是耶稣当时虽然在这段圣经里没有讲，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啊，福音书里面有讲到，说耶稣给他一个解释，说意思就我身为是犹太人，我在八天就受了隔离，我每年的时候到这个去耶路撒冷朝圣都会去跟着父母一起去，我也每个礼拜六去这个犹太的会堂去敬拜上帝，这一切向上帝行礼的事情我都做，我才是一个这个完整的犹太人。所以说呢，既然犹太的百姓到你这里来接受这个洗礼，所以说我来，他当时跟约翰说，你再缺席我应当经祝拜的礼或者是祝拜的义，我要完整的去行完犹太人应该行的这些礼仪。所以说割礼也好，奉献礼也好，现在的这个洗礼，以约翰开始的洗礼，我也要承受。虽然我本来就没有罪，不需要悔改，不需要受这个你所开始的洗。可是我是什么？我是神所为人所预备的替罪的羔羊。我将会上十字架会要承担百姓的罪，不过现在行的这个礼不是因为我需要悔改，而是那些所有的罪归到我身上的这些人需要悔改，但我是那一个承担罪的载体，承担别人罪和过犯的载体，所以说我来行这个礼。可是在当耶稣做了这样让这个施洗约翰很疑惑不解的事情之后，却发生了一些非常奇妙神奇的事情哈。当耶稣从受了洗之后从水里上来的那一刻，他还在祷告的一种状态底下，天就开了，祷告天开了，受洗祷告天开了。如果在自然的一种这种景观景象下面，应该是云开了，有光照进来，射向了地面，射向了当时在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那一刻，耶稣在祷告的状态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形象图案啊，空中有一个鸽子一样的降临在耶稣身上。圣经描述说，这是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形状仿佛鸽子。不但如此，有这个天开光下来，鸽子下来，圣灵下来的一种状态，还有一个声音从云层中从天上向下面的人讲，不知道当时的百姓有没有听到，但至少约翰是听到了。非常具体的说，中文翻译有一点不太一样跟英文哈。中文是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但英文它是说 You are my son， 中文直接的翻译说你是我的儿子， whom I love， 是我所爱的， With you I am well pleased， 就说跟你一起我此时就当下 I am 哈，很喜悦。所以说这里的从天上来的声音的直接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我的儿子，是我所爱的， 跟你一起，我此时很喜悦。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让上帝喜悦？前面的身份很确定，你是我的儿子，就像我们做父母的说我有儿子有女儿的时候，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女儿，我很爱你，我会为你付出，我会为你牺牲。可是你此时此刻却让我这做父亲的非常的喜悦，到底什么事情让上帝喜悦？如果直接从这一段的经文来看的，就是当耶稣谦卑自己来到施洗约翰面前接受洗礼的那一个行动，尊贵的降杯的一个行动，是上帝所喜悦的。本来就是蒙爱的，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子，但更重要的是因为耶稣这一个降杯的行动，或是顺服上帝来到地上降杯的这个行动，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爱我，耶稣就是那一个爱上帝的、顺服上帝的、遵行他旨意的人，不但是蒙爱的，更是蒙受上帝喜悦的。作为我们作为信徒，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看到的是说，我们不但是蒙爱的，不是说上帝要忍受着我的用他的爱来忍受我的叛逆，乃是上帝能够从我身上得到喜悦，得到欣慰，这个很不一样。我们做地上做父母的都很天然的天性中就会爱自己所生的儿女，但有多少个儿女因为他们的孝顺，因为他们对自己父母的尊敬爱，而让父母十分的喜悦？所以说一个是因为本性的爱而忍受孩子的顶撞，他还是爱，因为是他自己生的嘛，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有一部分的儿女却不断能承受上帝的父母的爱，或者上帝的爱，更是能够回报上帝的爱啊，这才是更关键和要紧。耶稣这一个降杯的这个行动，他接受约翰洗礼的那一刻之后，他就要去承受这个进到旷野40天没有吃没有喝的一种处境当中，接受魔鬼的考验。接受了考验之后，就是承受了上帝给他在地上传道的使命。但最终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上十字架来为人代罪受死。我要讲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牧师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你们知道这个我们信义会啊，它跟我们中国文化一样，很有这种长幼有序，然后呢这个尊卑这个有别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当牧师在承受这个牧师这个职分的时候就会有一群的牧师，就是长辈的牧师或是前辈的牧师，包括当时的教区的主教，就会来为这个牧师叫做安利。这个安利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祷告，就是会这个主教会用两个手挨在这个牧师的头上，或其他的牧师也会搭手在这个牧师身上，然后为他祷告，就是个这个安利的行动或是一个高利的行动。这个是按照教会的叫做使徒统序，也就等于说耶稣怎么样挨头在彼得头上，彼得又怎么样挨在下一代如果是他的这个马可头上作为一个一个 爱下来的啊，这个传道人牧师这样子的一个职分，所以说是很重视这件事情。很那在信义会里还有一个传统，这个做法就是说，平常的时候啊，有个区别嘛，你牧师跟这个主教之间有个区别，就是平常的时候只有主教穿紫色的衬衫，牧师有不同的衬衫，有绿色的衬衫、白色的衬衫啊，这个红色的衬衫，按照教会的不同的节期来穿。但是牧师也有预备紫色的衬衫，但是平常的时候不会穿紫色的衬衫，只是在预苦期的时候，耶稣受难的时候，代表的这个啊，耶稣的受死受苦。所以说，一年里面一般的牧师只有一次可以穿紫色的。在平常的时候，大家一看到这个牧师走在路上，啊，穿的是紫色衬衫，你就会认出来哦，其实他是主教 ，OK， 是牧师中的那个牧师啊。可是在我们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啊，有一个姐妹啊，年长的一个姐妹。他平时礼拜天是去到一个英文教会，啊，然后呢，因为他有认识我们教会的姐妹，可能就介绍到我们星期五的这个查经聚会啊，因为本来在 Fedway 星期五的查经聚会，我们一起有聚餐，学生呢、大人呢，这个一起，那他也有来参加，但是有一次呢，他就有个感动，告诉我说：“哎，牧师，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可能是因为英文教会他们鼓励这些去的信徒啊，要常常的为牧师祷告，这是一件本来很好的事情。信徒说，意识到其实牧师也是人啊，也需要我们用祷告托住。所以说，新约跟圣经里面，保罗虽然是一个伟大的使徒，但是他也指望各地他都建立的教会的这些信徒为他祷告。所以说呢，那个姐妹就是按照他们教会的这个牧师可能的鼓励啊，因为她又自觉呢自己是有所谓的先知的恩赐啊，她觉得自己是个先知啊，这个福音的使者一样的，因为她可能会因为那个教会又比较偏向灵恩，追求灵恩嘛，也许这个姐妹她会讲方言呢，所以她就觉得自己是个先知了。如果到我们这个周五聚会来的时候，他说我要为你牧师祷告，结果就我说那好啊，你就为我祷告没问题啊。结果他的祷告就是用两个手还是一个手，好像是两个手吧，反正一个手，反正就挨在我的头上。那我当时觉得就有一点，我内心是当然是抗拒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信义会里是不可能是说一个一般的信徒来用手挨手在牧师头上来祷告，这个是不对的，这是反传统也好，因为你只有是说如果是祝福祷告的话，只有是就是说长辈为这个后辈祷告，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那些只有父亲为儿子祝福祷告哦，或者尊贵的为卑下的祷告嘛，长幼嘛，尊卑有这个区别。但是这个姐妹就这样做祷告，我就心里面说，我虽然抗拒这件事情，但是我也没有说哎，拨开你的手，你不配为我这样祷告啊，只有主教才有这个资格。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我就当作是一个我暂时我不把自己当作是牧师，我就当作是一个后辈的信徒，接受一个长辈的信徒来为我祷告就算了。可是旁边的那些在信义会里面这个年长的这些信徒，可能他们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不满这件事情啊，因为是我在后面听到一些风声，就。因为他们觉得哇，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的牧师竟然被一个信徒用按手在头上来祷告，这件事其实不只是好像羞辱的牧师，其实也羞辱了所有 所有的信徒那样子的感觉可能啊，就所以说产生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啊不好的影响。所以说他如果这是为按手在肩膀上，然后啊握着你的手为你祷告，这些都很正常。但是如果说一旦要按手在头上来祷告这件事情啊，就有一些颠倒啊，就不合神的道。那我也看到是说今天这个啊，施洗约翰顺服着这个耶稣的这个请求，说你为我洗礼吧，我要作为一个犹太人要尽祝拜的义啊，祝拜的礼，你就为我洗礼。但是在约翰的心目当中，我应该接受你的洗礼，你反倒到我这里来接受我的洗礼，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合神的道的。在约翰的心目当中，相比约翰来说的话，我刚才举的一个例子，这一个在英文教会可能都是这样的习惯，无论信徒啊什么样的信徒状态，都可以为牧师哀头祷告这种事情啊，这个是可能是一些独立教会啊现在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点大小不分的那种状态啊。可是明显一比较的话，约翰很清楚的知道，我虽然给耶稣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是不配的，我给耶稣解鞋的都不配。相比于那个年长的姐妹为我这个年轻的牧师按手在头上，她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她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她英文区听的英文教会的这些牧师或是他们的做法就是这样子做啊，觉得就是平信徒就有资格可以为牧师按手祷告的啊，这样的事情。那这不是这姐妹的问题啊，也有因为她自觉她自己是先知，所以说作为先知的话，如果按照圣经所说的话啊，在教会里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啊，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哇，如果这样的次序的话，那牧师排在第四位，而我呢是先知。如果他对圣经的理解是这样理解，他自认为会讲方言的先知，然后我现在为你这一个第四位的啊第四顺位的牧师来哀求祷告，一点问题都没有，也很显然的。所以说当人在取用圣经，在接受这些新兴的这些教派神学的教导，如果产生问题的时候，行为上也会出现很荒谬的事情啊。那所以说这个最终产生的一个结果就出来，的确因为这个件事情之后，也这当然是其中一个原因。然后有一对的夫妻啊，因为他们有也是信义会这个聚会的有背景的这一家人，有一天终于觉得啊，这好像这个王牧师不配我们成为我们的牧师，所以说他们就离开这个教会啊。这肯定是其中一个原因存在，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好了，这是我插出来的一个例子。可是从这一个经文当中，也还是我自己在这个经历上面，却让我们知道，就是我虽然承受的是尊贵的，就像耶稣，我承受的是尊贵，我是基督没错，我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没错，但是当我来到人间的时候，为了这个福音的需要，我要降卑自己，从高天一直降下来，一直降到一个平民的状态，这样到成为一个拥有这个木匠职业的一种状态，一直降卑到好像要被人定罪的罪人的状态里面。这件事情本身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看到的是说啊，耶稣能够成为不只是上帝所爱的，也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而我自己本身来说的话，我觉得哎，能够承受上帝的爱还不够，我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也同样的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不但是蒙上帝所爱的，也能够成为 蒙上帝喜悦的他的儿女。那我们同心祷告。天父啊，谢谢你，我们知道上帝的爱不但爱这个我们这些已经承受耶稣救恩啊，接受耶稣救赎之方法的这些信徒，你的爱也普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为你的爱借着阳光与水普遍的临到人身上，无论他是恶的还是善的，是义的还是不义的，都同样降雨水阳光雨露给他们，使他们有吃的有喝的，能够在地球这个环境中去生存。但是那些不再自义不再自夸的，他们也已接受耶稣啊降卑为人这一个为赎人类啊舍命的这一个上帝你说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些接受的人更是有福。在这个有福的当中，又有一批人乃是他们非常的乐意在地上照着主你自己的旨意而行，虽然作为神的儿女有他尊贵的一面，但是为了福音的需要，我们肯降卑啊，去服侍这世界上的人，以至于我们就从一个蒙爱的人成为蒙上帝你所喜悦的人，就像主耶稣一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不变的爱，不变的应许吗？好像还没看。